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。
让我们走进历史看证据，回归圣经说真理。铁证待看。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文慧。
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呢，是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上，所以读圣经呢，是每一个基督徒信仰成长的必要因素。就如同圣经所记载的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是从天上赐下的灵粮，是基督徒信仰生命的粮食。因此呢，圣经的地位是崇高并且独一无二，世界上再也没有一本书能够与圣经相比。
但对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说，圣经可能只是世界上其中一本伟大的宗教典籍，又或者是一本导人向善的道德典范而已。而对喜爱文学的人来说呢，圣经可能只是一本可供研读的文学巨著。而有更多人呢，因为从来没有仔细研读过圣经，所以呢，就对圣经有错误的印象和观念，也因此就阻碍了他真真正正的认识圣经的机会，这实在是很可惜的。
对的，非常的可惜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会尝试以一个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圣经的独特性，希望呢能带给我们对圣经有新的视野，打开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之门。
铁证待判的作者麦道卫呢，就曾经非常反对圣经，所以呢，为了推翻圣经的正确性，他就详细的考证圣经的内容，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，那就是呢，他成了坚定相信圣经记载的基督徒，并且呢，将他所考证的内容呢写下来，成为巨著，向世界上所有反对圣经的人提出反驳。麦道卫在他的巨著《铁证待判》这本书里头是这样说的：圣经应当被单独的安置在书架的最高层，因为圣经是独特的。而韦斯特呢，在《韦氏大词典》里头对“独特”这个词的定义是：唯一的、仅有的、单独的、唯我独尊的、与众不同、不可同日而语的。
圣经呢是独特的，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。那究竟圣经的独特性在哪个方面呢？首先是圣经独一无二的连贯性。研读圣经的人都会知道了，圣经第一卷书《创世纪》到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，前后写作年限相差1500年左右。而在这个漫长的年代里头，共有40多位不同行业的作者参与圣经的写作。
这40多位作者呢，有些是互相认识的，有些呢则是在不同年代，所以呢互不相干。他们中间呢有君王、军事领袖、农夫、哲学家、渔夫、收税人、诗人、音乐家、政论家、学者，甚至是牧羊人。例如呢，圣经旧约的前五卷的作者是摩西，他是政治领袖还有审判官，曾经在古埃及的高等学府里受过教育。而许多诗篇的作者是大卫，他既是君王，也是诗人、音乐家、牧羊人还有战士。还有阿摩斯呢，是牧羊人，约书亚是军事领袖，尼西米呢是皇帝的酒政，但以理是宰相，路加是医生，彼得是渔夫，马太呢是税吏，保罗呢是犹太人的教师，而马可呢是年轻的书记。可以说呢，圣经40多位作者来自各行各业，但奇妙的是，他们却有共同的思想中心，所写出的书卷是一脉相承，那就是启示神对人类的拯救计划，还有万物的结局。
对的，圣经作者的职业阶层不同，但是呢，连他们写作的地点呢，也是有很大的差别。例如摩西呢，是在旷野写下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还有生命记，而耶利米呢，就是在地窖子里，但以理呢，是在皇宫里和山脚下。 保罗是在监狱中，路加呢则是在旅途中，而约翰呢是在被放逐到拔摩海岛的时候呢，写成了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。
对，可知呢，圣经作者写作的地点非常的广泛，涵盖了亚洲啦、非洲啦，还有欧洲。这呢就写明一点，那就是圣经的作者呢，之所以能在一些不是常态的环境，也就是呢非写作的环境中写下圣经，是因为他们心中得了启示，不得能不赶快写下来。就如同耶利米先知所说的，神的话在他骨中如火焚烧，不得不说。
圣经作者也在不同的场合写下神的启示，例如大卫在战争中，在祭典中，所罗门王则在太平盛世里写下传道书、箴言等等。
因为圣经的作者太多了，不同时空自然也会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。
是的，
所以呢，圣经是以三种文字来写成的。那么第一种文字呢，是希伯来文，这是以色列人的语文，也是整部旧约圣经所用的主要文字。那么第二种呢，是亚兰文，这是古代近东通行的语文，直到呢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为止。在旧约的但以理书二到七章，还有呢以斯拉记四到七章，大部分的经文都是用亚兰文写成的。另外呢，来到新约，新约部分呢就会间接的出现使用亚兰文写成的句子。最突出的例子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，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，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。
而第三种文字呢，就是希腊文，差不多整部新约圣经呢都是由希腊文所写成的，这也是耶稣时代所通行的国际语言。就像今天的英文一样，除了所用文字不同以外，圣经的作者也会用多种不同的文体来写下神的启示，例如诗歌、历史记载、传奇故事、教诲、个人书信、回忆录、讽刺作品、传记、自传、法律、预言、比喻、故事性的预言等等。
可以说啊，圣经的题材是非常丰富的。这也就难怪呢，从古至今许多文学爱好者都推崇圣经的缘故了。但是圣经呢，不仅仅是一本文学示范巨著，它更是神的话。如果读的人没有以谦卑的心、开放的灵来读圣经，那就会错失圣经其中的奥秘和圣经特有的生命能力了。
另外呢，圣经里的主题也包括了许多意见分歧的问题，一旦提出讨论的时候，势必会引起许多的争论和反对的意见，例如离婚与再婚、同性恋、奸淫、顺服掌权者、人的罪性、神的特性和启示等等。然而呢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圣经作者对这些论题的意见却是一贯的和谐一致，这真令人惊叹呐。
对，还有呢，在种种论题之中，圣经表达了一个主题，那就是呢，神为人类预备了救恩。有圣经学者曾经这样说啊，在创世纪中，生命树的大门关上了，但是在启示录中，这个门却为信徒永远敞开，贯穿其中的钥匙就是救恩。这救恩使人脱离罪和审判，得着完全改变的生命，永远活在充满怜悯和圣洁的神面前。
最后但也是最最重要的，那就是圣经里记载了许多的人物，但是呢，这些人物只是配衬，只是配角和预表而已呢。由始至终最重要的那一位，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显明自己独一永生的真神。因此呢，我们可以说圣经的作者其实就是神他自己，是他感动和启示不同年代、不同职业、不同性情经历的人写下当季的事，来向世人显明神他自己。那所以呢，当我们读圣经时，我们不仅仅是得着属灵生命的粮食，更能够认识独一的永生真神。
圣经其中一位作者使徒保罗， 他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3:16就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对于每一个诚心追求真理的人，圣经提出了挑战，只要这些人勇敢地研读圣经，坦诚地面对圣经，那么圣经就会向他们说话，带领他们找到永恒的真理。
圣经的独特呢，不仅在于它的作者繁多和时间漫长，也在于它独一无二的流通量。
在畅销榜当中的书籍呢，可以卖出数十万册的并不稀奇，那么卖出数以百万册的就很罕见了。但如果有一本书可以售出超过千万册以上的，就不得不让人探索，这是什么书呢？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？而圣经就是这本书。真的，圣经已经售出超过10亿册，无论是整本圣经还是圣经书卷的选集，出版的数量都已经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本书。
诶，有人可能会反驳说，在某一年或者某一个月里，某本书的销售量呢曾经超过圣经。但如果呢是以总量和流通量来计算的话，到现今为止，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超越圣经。
那早在呢上个世纪末，就是联合圣经公会的1998年圣经分发报告里头就指出了，单单是在1998年，全世界已经分发了2080万本圣经，另外呢也发出了2010万本新约或者是旧约圣经。如果再加上圣经书卷的单行本还有选集，那么总分发量更达到了5.8亿本。而这呢只是联合圣经公会所分发的圣经数量而已。
如果我们在计算其他机构或者出版社所发出或售出的圣经数量，就更加的惊人了。铁证待判的作者麦道卫就曾经这样比喻，如果将1998年领取全本或者部分圣经的人一起排队，每5秒钟就能够把一本圣经交在他们手上，那么就要用超过29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联合圣经公会在1998年所做的工作了。
哇，这只是上个世纪末发生的事情。
对啊，
现在已经21世纪了。那可能有些圣经的批评者会说，流通量并不能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。没错，但圣经独一无二的流通量却证实了圣经的独特性。
最后我们来谈谈圣经独一无二的翻译数量。圣经的译本数目和它的流通量同样令人叹为观止。世界上大部分书籍都未曾翻译为外文，而有译本的书籍呢，顶多只会被翻译为2-3种语文。能被翻译超过10种语文的书呢，已经算是了不起了。但是根据联合圣经公会的统计，全本圣经或者部分圣经书卷已经有超过2200种外文译本了。
根据资料显示啊，现在全世界的语言大约呢是6500种左右，而有圣经译本的语言呢，虽然只占了全部语言的1/3，但是这1/3的语言却已经代表了全球90%以上的人口主要的沟通语言。可以说呢，古今中外没有一本书的译本可以和圣经相提并论。
而且圣经也是世界上其中一本最早出现译本的书，大约在主前，也就是公元前250年，希伯来文的旧约就被翻译为希腊文，就是世界有名的70世译本。这个译本的出现呢，是专门供给当时住在亚历山泰的犹太人所使用的，因为这些犹太人只会懂得说希腊话。
从此以后，旧约和新约圣经就不断地被翻译为不同的语文，有些呢更只有发音而没有书写体的语文。单单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呢，就曾经有超过6000位工作人员，在50个国家里头，以超过850种不同的语言进行圣经翻译， 或者是修订译本的工作，其中呢有468种语言是首次翻译的。
如果按照目前翻译圣经的进度来计算的话，有圣经翻译学者就提出，大概呢在2007年到2022年之间呢，差不多世界上所有语言组别的人呢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圣经。这就代表我们这一代呢，圣经将会遍及世界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角落。
我们大喜天涯海角，